好，弟兄姐妹平安。前两次的讲到，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主要是围绕创世纪二章七节，我们阐述了人的创造性和道德性。对，我们是以二章七节，我们阐述的是人的敬拜性和道德性。敬拜性，我们想，如果大家还印象的话，我们是想，因为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最高主宰，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永远以神为乐。而道德性指的就是，因为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就应当顺从神的旨意生活。对于基督徒来说，道德性就意味着我们要遵循神的命令，去做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抉择。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时常提醒自己两个问题：我在敬拜谁？我所做的决定是在顺从圣灵，还是在体贴我自己肉体的私欲？我们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时刻每天都应该祈求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走向圣洁。所以今天我们就将继续上两次的讲道，我们重点阐述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所赐给我们的第三个独特的本质属性。让我们一起还是来读，打开创世纪，我们一起来读二章七节。好，创世纪二章七节，我们今天还是会围绕我们过去两周都是在围绕这段经文，我们来阐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独特的属于我们被创造的人的独特的本质属性。让我们一起来开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猴子变，我们知道我们是你创造的，这就使我们真的与所有的被造有了本质的区别。神啊，今天求你通过创世纪的二章七节来让我们知道，神啊，你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所赐给我们的独特的本质属性，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谁。因着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应该全心的来敬拜，来听你的话，来跟随。我们感谢你，将我们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神的恩手当中，求神你的灵大大的加添我们，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朵。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都是奉主基督耶稣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我相信可能没人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名字叫 Francis Chadwick， 弗朗伦斯，佛罗伦斯查德威克，估计大家都没听说过。他是二十世纪美国中期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长距离游泳运动员。他1950年，他成功的从法国横渡英吉利海峡，从法国就是靠游泳游到了英国，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他是在1950年一战成名的，然后1952年他尝试横渡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峡，那也是个很长的海峡，我看了一下地图，很长。他大概游了15个小时以后，那个海峡的雾越来越重，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最后他放弃了。然后人家把他拉到船上去，他一看，他被拉上船的地方和目的地只差1英里的距离，他就快成功了，但是因为迷雾，实在看不到目的地。然后2个月后，他再次尝试，这次同样是迷雾，同样是很坏的天气，但是他最终他成功了，他成功了到达目的地。比赛结束之后，他说了一句话，非常让我深省，我相信也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他说他这次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当他游泳的时候，他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的是目的地的倾向，他脑海里一直想的是目的地，目的地，他就最后都到了目的地。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以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我们不一定要记住他的名字，但是这个故事很让我应该我们该记住，以这个故事为引言来阐述人的另外一个独特属性。大家觉得这个属性是什么？ 当我们读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的知道创造主上帝他是无限，他超乎了时间和空间，因为是他创造了时间和空间，而我们人确实有限的，我们是 生存在上帝所创造的时空当中的，但是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却能够对无限的上帝产生敬拜，而且和产生 敬拜性和道德性的回应，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当上帝向人吹气的时候，他不但把敬拜性和道德性吹进了我，放在我们里面，不是吹进我们，放在我们里面，他同时还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放在了我们里面，这个重要的属性就是永恒性。弟兄姐妹，敬拜性、道德性和永恒性，请大家记住这三个重要的独特属性，使我们有别于其他一切的被造，使我们有别于其他一切这个地球上被造的生物。对你来说，我现在想问一下，当我们看到永恒的时候 Eternity， 什么是永恒？弟兄姐妹，对你来说什么是永恒？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有个当代译本，他说的是神使万物各按其时变得美好，后面一句是什么？又把永生，那个合格本是又把永生，当代译本他说又把永恒的意念放进人心里。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父亲的办公楼上有个很大的平顶，我和我哥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躺在仰卧在平顶上看头上的天空。我想那时候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我们就对浩瀚无际的天空，我们有种向往和神秘的感觉。这也许就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永恒性的一种初级的朦胧的一种表现吧。我想，可能我刚才问弟兄姐妹，永恒是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对于普通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就觉得永恒就意味着时间和空间无限的延长。大家是不是这样想？无限的延长就是永恒。但是从创造主上帝的角度来看，永恒的概念，我们从创世纪就看出，永恒的概念绝对不仅仅是时间和空间的无限延续。到底什么是永恒？神学家有个神学家 John Frame， 他给永恒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他说，永恒就是上帝对时间和空间的掌管。弟兄姐妹，只有我们基督徒才知道永恒是什么，是上帝对时空的掌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定义。那我们在该怎么如何具体的去理解这个定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二章，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十五到十七节。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OK， 当上帝向亚当发出这个命令的时候，禁止他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请大家特别注意看这个命令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如果我们仅仅，如果你是个刚读圣经的人，你就刚从第一章读到第二章，你就很难看懂上帝在这里说必定死，这个死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不会知道，你就说哦，怪不得我们现在就会死。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经文放在整个圣经世界观的框架里面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字的具体意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了让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来了解永恒的意思，我们再来看两段经文，如果你能翻到，你就我们一起来翻吧。翻开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二到四十八节，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二到四十八节。好，我们翻到了，我们如果有教会的那个圣经，我们报下页数好吧，九章四十二到四十八节，新约四十六页。好，我们翻到了 我们可以跟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去开声来朗读。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打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
缺了肢体，
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OK， 我们读到这里，希望大家能记住刚才这段经文的内容，然后我们再往后翻，翻到最后应该比较容易翻最后一卷书，启示录20章7到10节。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也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启示录20章7到10节。好，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读。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OK， 弟兄姐妹，结合刚才我们读的这两段经文，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的2章17节，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就从全本圣经更加全面的看出，上帝在这里对亚当说的这个死，不仅仅说的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身体的死亡，它更指向的是圣经里所说的永活或者永刑，是上帝终极审判的永死。这是一种与上帝的慈爱完全隔绝的状态，而与永死相对照的生命状态，圣经里我们也看到了，叫什么？永生。我们再来看经文好不好？干脆就在启示录22章1到5节，我们来看一下。22章1到5节，启示录。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启示录22章1到5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羊、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整个22章1到5节都在跟我们阐述什么叫永生。所以在这里看到，获得永生的信徒，神将要永远与他们同在。所以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当我们说到永恒性的时候，我们这里很简单的说，当我们说到永恒性的时候，我们特别指的是神与我们的同在。弟兄姐妹，我们对永恒的了解应该是跟不信主的人完全不一样。他们对于永恒的了解就是钻石永流传，永远永远永远，但是我们的永恒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人的敬拜性指向了创造主对我们的全然掌管，而我们人的道德性指向了创造主的命令对我们具有绝对的权威，而我们的永恒性指向了创造主与我们的同在。所以敬拜性对应的是上帝的掌管，道德性对应上帝的权威，而永恒性对应的是上帝与我们的同在。刚才我们读的三段经文清晰地向我们启示， 在世界终结的时候，古往今来所有在这个地球上出生的人都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接受上帝末日的审判。这是一段很这是其实我们心情会相对来说有时候会很沉重，因为我们想到很多不幸福的，特别是我们的家人。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凡是所有不认基督耶稣的人都会遭受永死的刑罚，这一定会发生。他们会被扔进硫磺火湖的地狱里，昼夜受痛苦，在那里是没有上帝的慈爱和恩惠同在，而且圣经跟我们讲，他们会在那里哀哭切齿。耶稣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些经文，我们就觉得我们有时候会选择性的读经文，我们读到这些我们就不想看，我们就过去了。但圣经清楚地向我们启示，地狱不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性的存在，说教性的概念。地狱是真实存在，而且是永远。地狱也是永恒的，它不是上帝的恩惠跟你同在，是上帝的愤怒永远与你同在，很可怕。而且罪人在那里是有意识的，遭受痛苦和刑罚的地方。所以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所以地狱依然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但不再是上帝的慈爱、恩典和怜悯。在地狱里与罪人同在是上帝公义的审判和他的愤怒。弟兄姐妹，这就是圣经向我们启示的，在地狱里永死的生命状态。而那些接受基督耶稣，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为什么福音是好消息？就是因为接受基督耶稣为主的信徒，基督将在末日到的时候来迎接他们，他们将得到最终的永生，进入新天新地，或者就是我们说的天堂，在那里神的荣耀将永远与他们同在。就像启示录刚才我们所念的二十二章，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在天堂里永生的一种生命状态。弟兄姐妹，这是真实要发生的，永死对应的是地狱，永生对应的是天堂。所以圣经从头到尾都向我们前后一致明确的一致的启示，在上帝所掌管的时空当中，人的终极命运最终只有两种存在形式，或者说两种存在的状态，一种是在天堂里享有与神同在的永生，另外一种就是在地狱里遭受永死的刑罚，这是一定会真实发生的。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永恒？简单来说，从空间上来讲，永恒就是天堂和地狱；从时间上来讲，就是永生和永死。我们知道的这些，今天的重点是，我现在想问大家，或者我们扪心自问的是，天堂、地狱、永生和永死，真的是你所相信的福音吗？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所认识、我们所坚信的吗？或者说，我们只相信永生，我们不想去想永死？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对于所有不认识基督、不信神的人来说，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对于所有不信神的人来说，圣经的启示是什么？他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但是他们是看不到的。”弟兄姐妹，所以一个人信福音、相信福音，他的眼睛要被打开，不然他是看不见。我们怎么说，他们也不会信。他们眼睛已经瞎了，所以离开了基督福音的光照，对于一个非信徒来说，他。 他们就会，他们一定会这样，他们以为他们肉眼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这一定会发生的。他们在用错误的视角，或者说在用错误的世界观来看待生命，他们的思想只会也只能关注永恒这个时间这个时空长河里非常小的一点，非常小的一部分。在他们的眼里，真的，我碰到很多人跟他们讲永恒，他们说从他们的反应来看，今生的时间是很长的，今生是很有意义的，永恒是很短的，而且永恒是没有意义的。很多人你跟他讲永恒，他是不会跟你聊的，他觉得跟你聊永恒是在浪费他的时间。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回去跟他们聊这个，我朋友说，哎，托尼，你回来跟我们聊聊投资新西兰什么生意可以做，可以跟我讲这个，真的是浪费我时间。当然不是这样讲，很直白，但是他意思就是这个，不要跟我讲这些，一点意义都没有。此时此刻，今生这个物质世界才有意义。今生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是可以把握的，对不对？大家是这样想的，今生是你可以把握的。永恒是什么？非常虚幻，是抓不住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你连生都搞不清楚，永恒谈它有什么意义？对于非信徒来说，他们就是处于这种 mindset， 就是处于这种思维模式里面，没有什么是超越他们智障而存在，没有什么创造，没有什么是永恒。你跟他们谈基督信仰，他们不屑一顾，他们会说：“我们上面没有神，没有天堂在等待着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我很喜欢听英文歌曲，以前我特别喜欢去听披头士，大家有不建议大家去，他有披头士有首很著名的歌叫 Imagine， 他就说想象没有天堂，没有上帝的审判，我们人在世上生活多么美好。我当时没信主的时候，这首歌真的把我吸引住了，我们人间就是天堂，就这首歌非常有名。但是这就是我们不信主的人的心声，更不要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地狱存在，那都是宗教鸦片，是用来恐吓人的，知道吗？弟兄姐妹，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他们所住的房子，他们开的车子，他们的银行存款，他们的疾病保险、养老保险，他们所有的一切，他们在电视电影里看到的偶像明星，才是唯一真实的最最重要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看见，这其实是一种被罪所辖制、被罪所奴役的生命状态。因为他们的心眼已经被这个世界的神给弄瞎了，他们看不到永恒，我们应该看到。所以现在我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在座的各位，我们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天堂地狱、永生永死，真的是你所相信的，是你坚信不疑、你所拥抱、你所认识的真理。我之所以连续问了两次这样同样的问题，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对于天堂地狱和永生永死的关注，是当今教会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之一，可以这样讲。下面我想主要通过三点来阐述这个问题。第一点，如果我们缺乏对于永生的关注，会导致我们偏离福音。大家记住，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但是你的眼光就在今生今世，你一定偏差了，你对福音的理解一定是偏差的，你的焦点已经丧失了。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大家，作为基督徒，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人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人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是你的婚姻吗？家庭、工作、儿女教育、退休养老，是不是这些？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困惑你？你觉得这就是你人生最大的问题，还是你觉得这根本不是问题？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就是他们人生最大的问题。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受到了圣灵的光照，人最大的问题，大家知道是什么？是罪和永远灭亡的问题。因为罪和永远的死了，使我们跟上帝隔绝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人最大的问题。 弟兄姐妹，我们的往日，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曾经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罪的奴隶，我们是跟神以为，我们是以神为敌的悖逆之子，上帝是我们的仇敌。而天父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的救恩，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问题里拯救出来。罗马书五章八节说，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神的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弟兄姐妹，你怎么知道神爱你？给你更多的钱，给你更多的，给你好工作，让你的子女听你话，你觉得哎呀，神好爱我。这都是这个世界不信神的人他们以为的福音。神的爱就在于他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让我们借着他得生。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什么爱了。弟兄姐妹，这才是神的爱，不是让你感到舒服，不是让你感到有人关心你体贴你，这些都是对的。神他当然会，但是神尊重要做的是让他独生爱子为你死，让你重新成为他的儿女。还有我们最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对不对？后面是什么？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这才是神的爱。福音的中心重点就在于一直都在指向我们永恒的归宿。弟兄姐妹，上帝他不是不关心我们在今生的生活，但是他更看重的是我们在永恒里的归宿。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爱就在于他主动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代替我们，为我们的罪走上了十字架，作为挽回祭，使我们能够脱离他的罪愤怒的审判，逃脱他将来对罪愤怒的审判和愤怒，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最终能够进入与神同在的荣耀当中。什么？这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福音的最大的好消息。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福音的中心本质。所以如果我们缺乏这种永恒性的眼光，我们一定会偏离福音的焦点，我们就会专注在今生今世此时此刻的平安和幸福。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时常软弱的原因。我们以为哎呦，神啊，我信你以前 我心里有很多的问题，我家里有很多的问题，我工作有很多的问题，现在信了你，我终于好像在你那里得到些安慰。我们以为这就是神的爱。我不是说这个神不是在不，我不是说神不会关心我们在今生今世，但是如果我们的中心就是这样，那我们就不是在相信福音。我们以为这才是神的爱，神在今生今世给我的好处，这才是福音的好消息，那我们就不是在真正相信福音的中心，在我们就错失了福音的焦点，可以这样讲。结果就是我们对于福音永恒性的焦点的缺失，我们在心里有可能真的不会相信。弟兄姐妹，这是我跟很多基督徒 交流我很感觉到的，人死后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这个事情可能是他们不一定会真实相信这件事情是真实发生的，是一定会发生的，是如此的真实在他们眼前。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就不会把我们身边的朋友家人当成一个将来他要么就是进天堂要么就是下地狱的一个永恒性的存在。所以我们觉得传不传福音无所谓，他我不要影响他的生活。这就会直接导致我们没有传福音的动力，而且传的福音可能是掺水的假福音。弟兄姐妹，现今这个时代的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越来越不敢，我发现真的也 越来越不愿意去传讲罪，传讲上帝对将来罪愤怒的审判。生怕一讲这些， 对方就拂袖而去。有个姐妹就真的，她就跟我讲，托尼托尼，你怎么老是讲罪？我说我不是老是讲罪，我永远都会讲罪。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在罪里出了问题，福音对我们来说算什么好消息？弟兄姐妹，为了博取对方的好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只是专注于信耶稣在今生所得到的好处。我们可以讲这些，说不定人会更多。弟兄姐妹，信福音好啊，今生你生病什么什么，说不定我们这里就坐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总是想从心理学的层面去安慰人，去给人提供在今生今世的祝福和盼望。但是我们真的看不到对方的属灵层面，我们看不到对方是需要从罪和永远的灭亡里被拯救出来的这个迫切的事实。弟兄姐妹，其实在前这段讲到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因为我自己我知道我有很多的征战我需要去面对。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提醒我，老约翰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写给我们这些人，他说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为了什么？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什么有永生。他不是说让你知道自己有好工作，可以找个好配偶，可以有更多的钱，他说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弟兄姐妹，都在指向我们的永恒的归宿。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住福音所关注的、所指向的，它的中心重点是我们永恒的归宿。所以对于永生永死、天堂地狱的关注，会帮助我们严肃地面对生活。真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能再随便的这样来看待我们的信仰。被这个世界让我们搞得劳苦愁烦，我们就很非常软弱，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不知道信仰在帮助我们在做什么，因为我们缺乏了永恒的眼光。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经常表现了软弱、愁烦、忧虑，没有动力去传福音。我们要严肃的去面对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要严肃，真的要警醒，要敬虔度日。传福音是关乎天堂地狱、永生永死的生死攸关的大事。如果我们一旦有了永恒的眼光，我们会更有动力。我们会更有爱心，而且会更有方向的去传讲福音，而不是总是跟我讲：“哎呀，信来教会吧，那个说不定你工作能找到。”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就是你相信的福音，那我们的焦点就完全偏差了。所以，就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里他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总要救些人。”他心里的渴慕，他总要想，你知道没有？我们传福音是在救人嘛。就算对方，弟兄姐妹，我现在对自己说，如果我跟对方说你是个罪人，你需要悔改，对方说托尼朋友做不成了，我也不在乎，因为我相信说不定过二十年之后我这句话会让他悔改，很难说的，永远不到神的时间。但是我们需要传福音，哪怕得罪对方我也得传。我们永远不知道上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上帝怎么带他悔改，但是这个种子要种下去，他哪一天他上帝击打他，让他知道，耶，托尼或者季平或者阿燕或者丽梅跟我讲了一段话，让我想起来福音是要让我从罪里得释放，所以他会去教会。所以弟兄姐妹，在传福音这一点上，我知道这也是我的软弱，我们团聚需要共同的操练，弟兄姐妹，共同成长的当务之急。我们不是说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反正进天堂了，我在地上。哎呀，反正上帝罩着我，我现在做什么我都不怕。你可以这样想，但弟兄姐妹，我们是用句俗话，我们是开了天眼的人。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生命，应该用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我们去影响当。我们至少我们不要受影响，至少把我们知道的真理告诉他们。如果这是你真的相信的话，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真的相信福音，那我也没办法。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福音，我们面对我们的家人，面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可能就看着他们一天天变老，等待着他们是下地狱的，在那里哀哭切齿，那里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样的结局。所以第一点，对于永恒的关注， 会导致我们偏离福音，我们就一点动力都没有，我们就像一个 不认识福音的基督徒一样生活。所以第二点，缺乏对永恒的关注，使得我们只会关注今生。这第二点，因为对于永恒性的忽视，直接导致我们只会把目光停留在今生，停留在那些稍纵即逝、短暂的事物之上。弟兄姐妹，缺乏对永恒性的关注，会导致我们跟身边的非信徒没有什么两样。从某些程度来说，真的，他们所看重的，也是我们所看重的；他们所追求的，也是我们所追求的；他们所挂虑的，也是我们所挂虑的。我们想想是不是？他们所努力奋斗的，也是我们一生努力奋斗的。我们跟他没什么两样。很多年前，一个姐妹对我说，她现在不在这里。她对我说，她说相信基督，她说托尼，相信基督，把这辈子过好就行了，不要跟我讲什么永生不永生的，我不感兴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心声吗？很多基督徒对永生是不感兴趣的。我都说句严厉的话，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在信主。他说，他就直接跟我讲，他说你不要跟我讲永生，我不感兴趣。我信耶稣就是为了在今生过好。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相信的不是福音。我们信靠基督，只是为了能够在这看上去，很多人觉得今生是无止境的。我在20岁的时候以为50岁是永恒，等我到了50岁，我才相信到50岁是很快，今生是很短。很多人就觉得今生是无止境的，你可以永远活着。他们对长生很感兴趣，对永生不感兴趣。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如果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在今生今世使你平安幸福，使你无灾无病，使你一帆风顺的度过，所以你流泪感谢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可悲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这种陷在肉体里面，只对短暂的今生充满迷恋和关心的心态，大家知道，恰恰就是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他在十字架上，恰恰就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要除去和摧毁的罪人心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里，如果大家想翻可以翻，但是我想 用的是我想念的是当代译本，大家可以仔细听我念。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时日不多了，从今以后，那些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哭泣的要像不哭泣的，欢喜的要像不欢喜的，置业买卖的要像一无所有的，享用世界之物的不要沉溺其中。最后一句话，因为现今的世界很快就要过去。使徒约翰一书里告诫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福音、圣经的经文都在不断的在帮助我们看到永恒。马太福音19章，大家都知道，青年财主来询问耶稣，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大家知道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看到，圣经一直在强调永生，一直在强调，只是我们有时候看不出来而已。而且在于永生的对比当中，圣经也不停的、不停的在向我们提醒，今生是短暂的。而福音的好消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并在第三天复活，这个救赎大功的目的，就是要带领所有信基督耶稣得救的信徒，走向我们永恒的归宿，天堂里永远与神同在的福乐，使一切荣耀归于神。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而绝对不是很多信徒所认为的今生的平安顺利与物质的享受。如果我们缺乏这种永恒的眼光和关注，我们的生活一定会陷在此时此刻今生今世的盼望和安慰当中，这是没办法的，这是一定会陷在里面。我就想，主要我再过两年我是不是会更好，我怎么样，我们都在想这些，对不对？我们总是关注在这上面，结果就是当苦难和 面临苦难和逆境一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软弱，因为我们的盼望就在这里面，一旦出了错，我们一定会软弱，一定会苦恼，我们就没有力量去跟基督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走不了，我们就不会真正明白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流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不会真正的明白，面对苦难，面对我们自己身上的罪，我们会缺乏力量去一生的征战，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此时此刻今生今世的快乐和满足。这就是第二点，弟兄姐妹，缺乏对于永恒的关注，是我们只会关注今生。大家还记得第一点是什么吗？是我们偏离福音。第二点，关注今生。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这也是应该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祷告。第三点就是，我求神打开我们弟兄姐妹的心眼，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开始注目永恒，真正的开始在地上奔走天路。弟兄姐妹，这是我的心愿，我相信也是在座弟兄姐妹的心愿。大家应该还记得我在讲到的一开始我举的那个例子，那位游泳运动员，他横渡加利福尼亚海峡的时候，他第一次他是以失败告终的，但他第二次他之所以能够成功，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在脑海里他清晰地看到他要去的目的地。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行走天路，也需要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在今生今世在这个地上行走天路的态度和决心，取决于我们对于将来的看见，取决于我们对自己将来也就是永生的真正的认识和清楚的看见。而同时我们要注意关注永恒，不是说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是虚幻的，就是不实际的，不值得一过的，我从来不是这个意思。永恒和今生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是真实的，但是重点是作为基督徒，作为拥有永生的神的儿女，我们在今生一定要活出一个独特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着眼于未来的生命，是定睛于神通过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为我们在天上所存留的记忆的生命。弟兄姐妹，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所祈求的，就说他求神让我们看到这永恒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要让我们看到这个永恒的基业是真实的。所以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此时此刻今生今世在地上所做的一切是被我们的将来所决定的。只有当我们拥有注目永恒，仰望基督这个永恒的长远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在当下的生活才会有意义，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才是这样。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所做的一切才会与我们将来的永恒发生关联，我们所有的短期目标我们才会真正的去进行调整，都会融入到那长远的永恒的目标里面去。弟兄姐妹，我们才会在恩典和真理当中长进。其实从救赎的意义上来讲，永恒，将来的永恒在今生已经开始，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看见。 就像那位游泳运动员一样，不管他周围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不管他正在经历怎样的风浪，不管他是多么的想放弃，因为他对目的地有清晰的看见，所以他能够有决心和毅力，穿越身边的风浪和重重的迷雾，一直到达终点。说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我们对于永恒将来的盼望和确信，也为我们在地上行走天路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让我们能够在今生活出一种在地如在天的独特的生活，使我们能够靠着基督，让我们能够轻看一切的苦楚，让我们能够竭尽全力，让我们真的能够竭尽全力向着我们前面的标杆直跑。好，最后让我们再一起来看两段经文，我们就结束。两段非常重要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翻开，我们一起来打开希伯来书十章。希伯来书十章，希伯来书十章32-36节。希伯来书十章32-36节，翻到了，我们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希伯来书十章，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往后翻，应该在很靠很靠后面。啊，多少页？新约235页。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32-36节。哦，希伯来书十章32-36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长更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好，我们再往后翻一页，11章13-16节。好，我们一起来开声朗读，希伯来书11章13-16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人，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阿们，弟兄姐妹，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弟兄姐妹，这两段经文可以说对我们是对我们我今天这个讲到最佳总结。圣灵在这里劝勉我们，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在这个地上生活，今生今世我们应该如何在地上生活。我们有独特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活出独特的生活。希伯来书十一章中所列举的所有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刚才我们读到信心伟人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拉合、撒母耳，所有这些人他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家庭，做着不同的工作，有的人很富有，有的人曾经是王子，有的人很贫穷，但是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凭着信心看到了永恒的未来，使他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预备好自己。要觉得我们该有这样的心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地上的所有的物质的享受都是为了预备我们时刻准备着进入那永远长存的永远的将来，荣耀的将来，可以这样讲。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我们的工作，我们所积累，我们所打拼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预备将来，一个目标对准永恒，仰望天上基业的人，他一定会甘心承认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种寄居的心态在地上， 还是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我们已经是主人了，我们不想走。一个目标对准永恒的人，他一定会甘心承认自己是寄居的，是客旅，而且会用自己的实际生活来表明他要找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仰望天上那更美的家乡。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激励吧。我们知道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要对付，对不对？圣灵就是通过这些已经在天上的圣徒在提醒我们，基督徒在今生的所有与天上将来永恒的荣耀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终将化为乌有，而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困难，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 你记住是自战自清的，一切都会过去，将来的荣耀是无比美好的，蛮有盼望的，而且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现在有时候我在跟自己讲，我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可能今生今世都得不到解决，可能在地上就一直会陪伴着我，但是我知道我不害怕，因为我将来的永远那荣耀是真实的。我们可以求上帝，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去改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有这个心智，我们知道神有时候把一些难处放在我们生命里，就是要让他陪伴我们一生，让我们因着这些患难，因着身体的痛苦，让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短暂的，逼着我们去仰望他。很多苦难上了天堂，我们就知道原来是神莫大莫大的祝福。所以很多非信徒他们过得真的一帆风顺，神就说你们过得一帆风顺，你们就这样过吧。今天我们在吃那个鸭宴的，跟我们那个牛羊肉，我们在想，哇，牛羊活得真惨，一辈子主人，大家知道一辈子一头牛在地上吃香的喝辣的，他什么都不用做，主人不停地喂他，最后有一天面临的是宰杀，对不对？他的结局就是被人吃。所以他们觉得啊，你看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羡慕这些牛羊，喂，你看他们什么都有，但是我们忘记了永恒啊，弟兄姐妹，在永恒一来的时候，马上见了分晓，在地上拥有一切，以世界首富，享受一切荣华富贵，又怎么样？微不足道，弟兄姐妹，自战自清的。上帝拯救我们，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更新我们的敬拜性、道德性和永恒性，就是让我们在地上真实的开始敬拜他，遵循他的旨意，全心渴慕他，单单渴慕他，不要再被别的东西给拴住我们的心。我不知道现在你心里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这个东西得不到你就一辈子不快乐，得到了你就一辈子快乐。如果他不是神，那你就是在敬拜偶像。弟兄姐妹，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拯救我们，就是要重新塑造我们一个全新的世界观，让我们知道在地上该怎样靠着基督耶稣在基督里生活，活出一个独特的生命，跟独特的生活是跟世人不一样的生活。求神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注目永恒，让我们仰望基督。等一下，今天我们一起会领受圣餐，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弟兄姐妹，让我们透过十字架的光芒，我们一起来看，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弟兄姐妹，我现在也要求神让我看到，让我们一起能够看到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在第三天复活，就是要把我们从罪和永远的灭亡里拯救出来，把我们带到永恒的荣耀里面去，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使我们在永恒里面，在基督里，我们同享上帝同在的永远的荣耀。弟兄姐妹，那是好的无比的，是你远超我们所知所想，眼睛未曾看到，你心都未曾想过，那是我们的将来，已经在地上已经发生了，关键我们要凭信心去看到，行走我们在地不在天的生活。好，最后我想《天路历程》的这本书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它的作者约翰·班扬还写过另外一本书叫《奔走天路》。我想最后我就用约翰·班扬在《奔走天路》里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道。 他在《奔走天路》里说了一句话，非常震撼我。他说：“天堂在召唤，让我们始终朝着天堂的方向奔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你不但用尘土创造我们的身体，你还把你的灵吹在我们里面，你把敬拜性、道德性、永恒性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更让我们知道你是谁，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全心的敬拜你，能够全心的仰望你，能够全心的听你的话，单单注目你。但是神啊，我们在黑暗中跌倒，神啊，我们感谢你，你没有放弃我们，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来救赎我们。神啊，我们在黑暗里待得太久，我们的视力，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受到了极大的亏损，使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看到神你的荣耀。神啊，但是我们的盼望就在于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重新更新了我们的视力，赐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眼光，让我们能够重新看到神你的荣耀。神啊，今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呼求神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才是真正真实的、完美的、圣洁的、荣耀的。神啊，更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看到基督耶稣。神啊，求你亲自在我们身上做成这件事，打开我们的眼睛。摩西他已经受到了光照，大卫也受到光照，撒母耳也受到光照，保罗也受到光照。神啊，求你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受到这样的光照，让我们瞥见基督耶稣那丰盛的荣耀。好吧，我们感谢你，你说过祈求的就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神啊，你一定会赐给我们这样的看见。以上的祷告都是奉你儿子基督耶稣的名求，是他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阿们。Thank you.